好。
1894年12月20日，中国和平代表团来到广岛，见着了日本外相奥陆宗光。这代表是谁呢？是学士吏部四郎张金元，直隶巡抚邵友廉。这两个人都带着全权亲命的头衔向日本政府呈递国书。他们可没想到，刚见到奥陆宗光，把国书往上一献，这奥陆宗光就翻了脸了，把桌子拍得啪啪响，像训教儿女一样，啪！你们清朝政府对谈判本来就没有诚意，你们两个有什么资格前来谈判？把这俩中国官给骂的脸都变色了。哎呀，贵大臣息怒，我们是奉皇上的亲命来到贵国的，你们是什么身份？那上不写得清楚吗？一个是四郎，一个是巡抚。小小的四郎，小小的巡抚，没有资格跟日本谈判。我们是全权代表，别看官不太大，我们受命而来，福泽可以签字画押，也能监督执行。嘿嘿，我们要求的不是像你们这样贫瘠的，必须叫更大的官员来，否则我们不予接待。你说叫人多难看，中国代表手捧着果书在那撅着屁股，人家不接，当着那么多人这一顿骂呀，把这俩官气得肚子都要爆了。最后日本政府表示坚决不予接待，同时还下了命令说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人，在日本没有人身安全的自由，限令在15小时滚出日本。结果这二位全权大使回到了北京，一怒之下是辞官不做呀。这官当什么意思？受的这窝囊气实在也受不了。那么单说李鸿章，一看第一轮就碰了壁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找美国公使田贝说这个事儿，你看看下一步咱怎么办。嘿嘿，田贝乐了，不怪日本政府，全怪你们谈判没有诚意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你们的政府疑心重重，出尔反尔啊，所以人家要你们派高一级的代表。李鸿章就问，就那么一阁下的意思，派谁去合适？别人不行，非你不可。哎呀，李鸿章就怕这个事儿。但是从田贝说话，那就是圣旨，恐怕日本人也是这个意思。实在没有办法，李鸿章这才决定起身到日本去和谈，向日本政府提出来他要亲自跟日本政府和谈，但是就遭到了对方的拒绝。为什么呢？日本政府是这么考虑的，他们认为打的还不是地方，应当把满清政府打得再疼一点，继续扩大战果，可以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大的利益。所以伊藤博文和外相奥陆宗光连续几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，马上分兵两路，一路命令辽东半岛的陆军继续征战各个城镇，另外又派出一支混合舰队，共有兵船25只，带着日本精兵4000名，是直扑山东威海卫。他们的目的 想把北洋舰队剩下那点家底儿彻底消灭。在1895年1月20日这天，日本的混合舰队就来到山东半岛，他们收买了汉奸，在头边给引路，从城山头暗自登岸。这城山头啊，离着威海卫不远。日军登陆以后，就扑奔威海卫的汉岸炮台，但是这两座炮台呢，由于地势险要，满清又配备了8营兵力，是属于易守难攻的。一共这炮台啊分成两座，南方炮台共有大炮35门，全是从德国进口的科鲁伯重炮。北方炮台一共有大炮19门，也都是新型大炮。这两个地方的主将，一个叫戴宗谦，另外一个叫刘超佩。日本兵是先打南方炮台，等人家摸到炮台附近了，这块的总兵官就那戴宗谦并没在炮台。这天晚上的许德基院里头正在吃喝玩乐的时候，日兵打在眼前，当有人向他告急，他还挺不高兴，把耗子眼一瞪，这事儿找我干什么？去找刘超佩刘将军。哎呀将军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人家打到咱家门上来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实在不行就把炮台放弃，我还不管了呢。您说这样的主将还能打胜仗？这个戴宗谦这小子，他的卖国行为不次于方伯谦和刘步蟾，他们是满清军官之中腐败的典型代表，平日里就知道克扣军饷，贪污腐化，哪有一点爱国心呢？所以日本军队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南方炮台。中国的守军是一哄而散，紧跟着日本军队展开全面进攻，攻打北方炮台。这块的总兵刘超佩，哎，这人还不错，阻止军队在这进行反击。但是这些军队根本没有战斗能力，坚持了没有2小时全线溃退，北方炮台也落到日军之手。这个日军把这两座炮台一占领，登到山上往下一看，威海卫就在脚下，中国海军整个暴露在人家眼前。日本军队把重炮架在山头上，冲着北洋舰队是猛轰啊。与此同时，日本的舰队封锁了威海卫的海港，现在剩下的北洋舰队完全处于挨打的地位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北洋水师的提督叫丁汝昌，这个人比较爱国和正直，从甲午海战就已经露出他的才华来，身受重伤还亲自指挥战斗。自从他奉命回到威海卫之后，曾经几次上书请战，辽东半岛战事紧急的时候，他要求李鸿章命他率领水师前去支援，不但没得到批准，相反还受到李鸿章的深斥。李鸿章就说他：“你现在就在威海卫给我待着，你的任务就是给我看守这几只船。”
特别是那两支铁甲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，别的事儿你全管不着。丁汝昌是干着急，没有办法。眼见着日本军队如此猖狂，每日里茶饭懒架，唉声叹气。等着这些陆地炮台这一失手，丁汝昌就得知报告，马上传令让各舰的管带军事负责人到他的行辕开会。四五十个官全都到了，其中还有英国、德国、法国的水军顾问。丁汝昌在开会的时候把目前的紧急形势向大家说了一遍，说大家看看怎么办，我们现在腹背受敌，对我们十分不利，但是呢我北洋水师还有铁甲舰七只，鱼雷快艇13只，冰船9只，如果我们大家同心努力，还不可能不打一阵。如果大家真使上劲儿，有可能把这些侵略军击退。丁汝昌虽然是这么说呀，底下的人跟他想法相同的几乎没几个。头一个就是那个投降分子刘步蟾，这小子自从打败不但没受到处分，相反还提拔了李鸿章，委他为水师副提督，帮助丁汝昌参赞军机。这刘步蟾一听把小眼睛眨巴眨巴，军门大人，以卑职看不利于出战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哎，我军心败，元气已伤，现在药枪没枪，炮弹也不足，这仗打不得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说，军门啊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希望您的脑袋里头活动着一点。哎呀，丁汝昌一听这什么意思？刘将军，难道你劝我投降不成？
哎，要这么说似乎难听点，不过卑职也是这个意思。你想一想，朝廷打不过人家还可以议和呢，何况是我们呢？眼时下咱们水陆被困，朝廷支援都来不及了，难道说我们这2000多人就白白断送性命吗？谁家没有妻子老婆孩儿？军门，你总不为自己着想，还要给我们想一想。我的意思，干脆不搞。丁汝昌气得啪一拍桌子，刘步蟾，你吃着国家的俸禄，受朝廷亲命管理水师，闹了半天你是个狼心的狗肺的东西。
哈哈哈哈，军门别生气，就当我没说，你要有能耐听你的。你说刘步蟾这小子把脑袋一拨了，甩袖子退出议事厅。要光他一个人呢还不能这样，他手下有一帮爪牙，像靖远舰的管带、杨远舰的管带，这些人都看他的眼色行事。刘步蟾一走，他们跟着也走。还有个英国人，水军教习叫德维斯，说这小子也挺横，把脑袋一甩，丁军们，我也告退。他也走了。你说这个会议往下怎么进行啊？把丁汝昌急的是干跺脚啊。后来丁汝昌领着一部分亲信出海与日本对战，结果要炮弹没有炮弹，要寄养没有寄养， 刘步蟾在后头按下绊子，什么也不供给，丁汝昌是大败而归，两支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全都被日炮击沉，13只鱼雷快艇也全部沉没，丁汝昌是大败而回啊。在2月10号的晚上，丁汝昌正在休息，突然间住宅的左右一阵喧哗，杀往里冲啊！丁军们一咕噜声坐起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马上命令新夫人去打听打听。这新夫人刚走到院里，坏了，外边这帮人已经把大门攻破，直奔丁汝昌的寝室。丁汝昌赶紧从枕头底下把手枪掏出来，一看呢，刀刃的是刘步蟾手下领导的一批军官。就见这帮家伙呲牙咧嘴，凝眉瞪着眼，手中拿着各种凶器，把丁汝昌给包围。其中有个小子把脑袋一嘟了，用枪口对着丁汝昌的前心。丁军们，对不起的，你这个人也太固执了，现在眼见大势已去，你还叫我们弟兄跟你卖命吗？你当官行了，我们靠着什么？讲不了说不起，今天晚上你必须得签字投降，把威海卫所有的东西交给东洋人，我们大家才能保住这条命，你签不签字？要是别人也过来了，不签就宰了他，扒了他的皮。这都是刘步蟾使出来的人，把丁汝昌气的。好，怪我丁汝昌无能，今日才落到这步田地。众位，我姓丁的扪心自问，我没有私心，你们怕死，我也愿意活着，谁也没长两颗脑袋，但是咱把话说清楚，活着跟活着可不一样，你们要逼着我取喜投降，认贼作父，我办不到。假如各位非要我这条性命，那就请吧。说着丁汝昌哈拉把衣服撕开，露出胸膛，即便他把眼睛一闭，这帮小子刚才咋呼的挺凶，一看丁汝昌大义凛然，而且说的句句在理，一个个深感的内疚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舍得下手。这是2月10号晚上发生的事儿。到了2月11，丁汝昌看到形势紧急，再次召开军事会议，把这些人又请来了。丁汝昌说的明白，现在日军已经逼近了，我们手边还有一些舰只，另外还有刘公岛的炮台，不能便宜了东洋人。我的意思，把所有的船全都炸沉，把刘公岛炮台炸毁，然后咱们大家率队突围，能出去的算命大，出不去愿意为国捐躯，大家看怎么样？刘步蟾一听，我大人，到了现在你还白日做梦啊！实不相瞒，我们已经写了联合投降书，你签字也得签字，不签字也得签字。嗷一声，这帮小子就起开哄了。丁汝昌一看大势已去，一转身回到后宅，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瓶毒药取出来，长叹一声，国家呀，命运呐，我们炎黄子孙何时能得好，我丁汝昌
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百姓啊。
这伊阳伯是复读自杀。
刘步禅等了半天，一看丁汝昌没出来，你到底欠不欠字？等领人到里边一看，丁汝昌已经死去了。这帮小子的心都是黑的，就这样他们搬出丁汝昌的印来，还在这投降书给盖上。丁汝昌临死还受了这种诛白之冤，刘步禅命令挑起白旗，派英国人德利子做全权代表见东洋人谈判，最后日军答应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，威海卫就这样实现了。等日本军队开进威海卫一看，这边的东西可真丰富，仓库里还有大小炮120多门，子弹炮弹还有301万发，金沙子30担，白银10万两，金锭61块，那膘满肉肥的战马还有400余头。这个大胜仗把东洋人乐得嗷嗷直叫呢。北洋舰队彻底垮台，威海卫实现，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。与此同时，日本的陆军在辽东半岛也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侵略，他们占领了牛庄，拿下了海城、营口、田庄台，先锋部队打进旧浦，直逼鞍山，威胁着古城辽阳的安全，数百万无家可归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往关内逃难。大地在哭泣，天空在颤抖，到处都是战火，到处都是枪声和炮声。就在这时候，满清政府里面没有一个在主张打仗的，所以主和派、主战派全都一个鼻子眼出气，要迅速要求日本停战。就那个大投降派慈禧太后也慌着手脚了，命令李鸿章想尽一切办法让日本人别打了。这李鸿章急得也够呛，马上找美国驻中国公使叫田贝，要求田贝无论如何说服东洋人我们要谈判，要求什么条件都可以，只要不打就行。